武汉枪响，看看这些兵卒仔是怎样刮啊习近平啊。川普公布亚洲多国关税，砸枪事件引爆舆论，制片曝光好莱坞遭到中共渗透，南韩高温，马路热到扎扎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网上边从7号起开始流传武汉警察为了强拆而开枪的消息。从影片看，事发在7月4号晚上，在一个小区门口上地下粒粒乱，大批穿着制服戴着头盔的人在街道上驱赶百姓。突然间传出了乒乒乓乓，听上去是冲锋枪的响声。影片中有一段文字解释，是武昌公安分局参与拆迁而开枪，甚至说打死了13个人，拉了300多人，当地被断网封锁消息。消息太过得人惊，警察用实弹对付百姓，简直是内战前兆，网民震惊到不敢相信。8号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转发这段影片呼吁关注。赵兰健形容说，这个是一场对人的战争，不只是对武汉平民的屠杀。留言区果然有人质疑说，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不过赵兰健认为，影片里面确实看到穿着制服的人拿着枪，而且场内微信群相关连结被禁止，确实有封杀言论的迹象。中共对军警系统并不信任，平时管控严格，如果中国的警察可以配实弹，一是地方当局已经癫了，一是当局研判社会矛盾已经是随时可以好像火山那样爆发，随时会威胁政权稳定。对这样一个确实无法证实的消息，听众朋友怎么看？你认为中共警察会用实弹对付平民吗？中共黑箱统治，外界看到的很多危机都只是冰山一角，上边只是一个例子。另外还有中共不断 show call 演叻给人家看看自己的武力，但年轻人逃兵亦越来越多。国内媒体5月公布今年第一宗逃兵处分案例，姓刘的一个大专毕业生在武警部队服役期间5次递交离队申请，后来被处38,000元罚款，永远不给入公职。日前媒体再报道广西省桂林市姓周的一位后生仔拒绝服兵役被重罚的案例，周某3次递交自愿退兵申请，现在被处罚到不给入公职，2年内不给经商，不给办贷款和出国，兼且要给37,000元罚金。前内蒙古法制办法律顾问室原副主任杜文表示，大陆拒绝服兵役的现象比外界所知要严重得多，官方现在罕见公开处罚，而且处罚手段严厉到什么，是因为感到恐慌，中共越临近战争边缘就越是担心逃兵的问题，因此用强硬手段杀鸡儆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亦分析，官方公开处罚逃兵是因为战争风险在升高，当局要令到士兵明白逃兵代价高昂。杜文认为，未来如果俾啲后生仔为了中共的政治冒险去送命，不单止可能出现大规模逃兵，还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反抗。讲到中共备战，有观点认为，习为了实现终身制，对党内承诺统一台湾，他亦都确实野心勃勃地在军事上做准备。这一点从美国军政界的反应中亦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没料到习近平从去年起逐步失去权力，特别是军权被张又侠拿走了，打台湾似乎越来越渺茫。不过美国这个时候已经彻底清醒，全力备战，在中共政治局宣布成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之后，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分析说，这个就是过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用来架空习近平的。吴家龙认为，曾支持习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已经去世，现在掌权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大规模清洗习近平在军队高层的人马，现在东顾委又回来了，合理推测中共进入后习近平时代。这样一个政权变动中的中共， 竟然面对着准备打仗的美军。而家美军已经在第一岛链加紧部署，借着演习的名义，不断地将开战需要的各种军用物资向前线运送。在第一岛链加紧部署，这个确实令到中共暗暗吃惊。吴家龙仲透露，据说美军的作战目标包括四个，一个是在开战之后第一个钟将中共海军全部清光，第二是将中共沿海一千几个军事基地全灭，三是直接炸了隐藏在地面下60公尺的中共军事指挥中心，第四最犀利，那就是首战即中共的终战，灭了中共政权。这种局势下，中共的命运悬于一线，摇摇欲坠。对外军事挑衅的话，美国对伊朗一战已经讲明共军远远都不是美军的敌手。关上国门苟延残喘的话，国内社会危机就快压不住了。张献忠、王朝成为中国人效仿的对象。日前一个简单的打烂的列车玻璃窗事件，就催生了新的网络热词。中国人用打烂那扇窗来隐喻突破中共统治黑箱。接下来的北戴河会议，或者是会泄露一些中南海未来的走向。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川普总统从7号起宣布一连串关税，包括从8月1号起对日、韩、马来西亚、哈萨克进口产品征 25% 的关税，如果通过第三地转运会被征更多税。如果日韩对美国征报复性关税，美方将在 25% 税率上加征相同幅度。另外，老挝和缅甸被征 40% 关税，在川普7号公布的关税中暂时是最高。从川普现在公布的税率看，东南亚是重灾区，而且和中共贸易关系越密切，被加征的关税税率就越高，只有越南是例外。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范家中华，这是因为越南主动和美国达成协议，越南是亚洲唯一倾城协议的国家，倾城协议当然就没有惩罚性的关税啦，就是会将关税降下来。本来越南是 40%， 因为达成了协议了，所以降到20%。日韩虽然是美国盟友，但亦是对美国出口的主力，去年美国第五大进口来源国就是日本，进口额高达1500亿美元，南韩位列第七，美国去年从南韩进口1300亿美元。因此川普对日韩亦都冇手软。范家中表示，长年累月其他国家确实在占美国的便宜，台湾还有这些出口国家，其实主要是中国占美国的便宜这么久了，这么多年了。然后美国现在有一个总统说，唉，这个不公平，你好像也不能够说他不对，是不是？这个的确是不公平嘛，那就只是你接下来要不要用关税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可以讨论的。至于台湾，据了解，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已经在上个周末再次去华府了，这个是10日内第二次去美国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放话说，若果贸易伙伴不肯达成协议，美国将在8月1号恢复4月初公布的对等关税。贝森特更加点名台湾，呼吁尽快签署双边协议。旅美学者翁李宗示警话，台湾进度相对落后，甚至被点名，可能税率会在和越南相近的 15% 到 20% 之间。若果最终结果是 20%， 恐怕对出口导向型产业造成实质冲击。台湾行政院前副院长施俊吉7号在面书发文表示，台湾没有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所以现在等着收美国关税通知书。施俊吉指出，问题可能在几个环节。第一， 台湾唔愿意撤销对美国猪、美国牛的非关税壁垒。第二，台湾唔愿意大幅度调降对美国汽车的进口关税，而准备以降低汽车货物税作为补偿，但遭到美方拒绝。从广州开去杭州的 K1373 次列车7月2号发生事故，脱线停运3个钟，酷暑下面车窗车门紧闭，车厢里面温度据说达到38度，有些地方还空气流通不够。现场影片里面乘客呢大汗淋漓，有些男的乘客呢干脆除了件衫，有些后生的时候都说自己快要晕低咁滞了。乘客多次请求开门遭到拒绝，最后一个乘客呢砸碎车窗，被车里面的人呢终于能够唞到气了。这件事令到打破这扇窗一时间成为网络热词，还有人含蓄地写道：我们都在这部车上边。中共官媒急急忙忙连出3篇文章批评砸窗门，或砸窗门不是义举，亦不是自救，根本就是脱罪违规。中国网民总结，这个意思就是说根本上就是要想打倒个破窗者而已。中共的话外音就是，今天你敢砸窗门，听日你就敢来天安门上街烂坦克了。中共启动官宣洗脑，但民间记忆犹新。2021年郑州720暴雨，官方毫无预警，公共交通照常营运，地铁车厢被灌水，没救援，亦没人破窗门，据说百几人罹难。网民议论说，不知道中国人在中共这些国企眼中还算不算是人的。对他们来说，所谓的社会秩序比人命重要得多了。今日你敢打破玻璃窗，听日你就敢质疑中共的独裁。这个就是中共宁愿你在车厢里边热死，亦都不愿意看到有人打破所谓规则的原因。电影《看不见的国家》通过记录前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的8年历程，俾全球了解台湾民主之路。在大罢免期间上映，更有重大意义，令台湾人了解而家是自由和极权的对决，有关台湾人的命运。近日制片人冯妍妍登上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柏明夫的节目，讲述《看不见的国家》拍摄过程。其中冯妍妍披露，即使在美国筹拍台湾民主纪录片亦都不轻松，最大问题不是资金，竟然还是中共的打压。冯妍妍说，中共不放弃任何机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渗透美国社会，包括渗透美国的影视产业、媒体。冯妍妍透露，美国有话语权的人在圈子里面很多都是在帮中共讲话，然后他们会对《看不见的国家》这部作品提出一些不恰当亦不公平的评论，甚至用战术语间接地帮人戴大帽批评话，你的电影对中国不公平，所以你可能就是种族主义者。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资深媒体人此柏明夫认为，台湾政党在国际记者会的发言都是更在乎台湾内部，而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总统是真正对外国人在讲话，这一点台湾人并不是很擅长，所以才决心成立印太战略智库，希望向国际解说台湾真实状况，令外国人介绍台湾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介绍台湾。南韩近期遭遇猛烈热浪侵袭，不单止民众生活备受煎熬，就连基础设施亦都难承受高温。据首尔日报报道，4号蔚山北区一段公路的沥青好像融化的雪糕一样，本来应该笔直的黄色车道线亦都变形扭曲，边缘处流到排水沟覆盖四周了，画面都几得人惊的。由于这里靠近公交车停车场，推测沥青因为高温和不断受到车的碾压，承受双重压力而变形。连日高温下边，蔚山市多处路段的路面开始凹陷。报道指出，当气温超过摄氏30度的时候， 力称温度可以突破60度，跟住引发塑性变形现象，导致路面凹凸不平，唔单止车辆难以掌控方向，仲会产生水膜现象，恐怕会酿成交通事故。对底盘较低的小型车来讲，更加构成安全威胁。根据南韩气象厅预报，全国范围的高温和热带夜现象将会持续几日。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